在加拿大联邦法院拒绝了赖昌星有关暂缓遣返的要求之后，大批媒体记者就在温哥华机场等候，准备采访赖昌星被遣返登机的场面。但是从星期四凌晨到星期五的下午，却完全没有见到赖昌星的踪影。直到星期五傍晚，当地警方向媒体透露，赖昌星已经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随后，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也发出短讯，证实赖昌星已经离开温哥华飞往中国。加拿大航空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向美国之音证实，赖昌星是乘坐加航029号航班从温哥华飞往北京的。航班计划起飞的时间是当地时间13:55，但是由于赖昌星的登机，导致航班晚点50分钟。这位不肯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表示，赖昌星是通过特别通道避开媒体直接登机的。两名加拿大官员负责押解赖昌星，他们将在北京机场向中国警方移交赖昌星。加拿大联邦法院星期四傍晚作出决定，拒绝赖昌星暂缓遣返的要求，理由是中国向加拿大政府所做的承诺是可靠的，赖昌星回到中国之后不会受到酷刑虐待，更不会被判处死刑。赖昌星的代表律师马塔斯对赖昌星被遣返表示遗憾，他怀疑中国政府的承诺。他说，同案中已经有8个人被判处了死刑，赖昌星的哥哥也是在监狱中死亡，所以中国的承诺不能相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在加拿大法院的决定公布之后不久就立刻表态欢迎这项决定。在此之前，中国在原先向加拿大承诺不会判处赖昌星死刑、不会对他进行虐待的基础上，又破例承诺允许加拿大大使馆派人定期探视没有加拿大国籍的赖昌星，并旁听他的法庭审判。加拿大前任驻中国大使贝翔认为，赖昌星案已经成为中国抓捕逃往海外的经济罪犯的标杆，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因此他相信中国政府会遵守承诺。贝翔说，我认为如果中国政府违背承诺，这将不但失信于加拿大，也会在整个国际社会上造成没有信誉的不良影响。中国官方指控赖昌星和他的厦门远华公司走私逃税达800多亿元人民币。赖昌星于1999年持香港护照进入加拿大，转年提出了难民申请，但是他的申请于2002年被拒绝。随后赖昌星连续多次提出上诉。2006年，加拿大移民部完成对赖昌星遣返的风险评估，认为他被遣返回中国之后不会面临风险。赖昌星立刻对这项结论提出上诉，并获得了胜诉。当时联邦法院裁定，移民部必须重新评估赖昌星的风险遣返。5年之后的今年7月7号，移民部终于完成了第二次风险评估，仍然坚持认为赖昌星被遣返之后没有风险。移民部随即把他逮捕，并且立即展开了遣返程序，虽然几经周折，但是终于把他成功遣返。由于赖昌星曾经声称掌握着中国官方高层的一些机密，因此外界估计他一旦回到中国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权力斗争。但是《远华案黑幕》一书的作者盛雪女士则认为，时隔12年之后，中国的政局早已经不同于当初，赖昌星如今已经没有什么爆炸性的效果了。
主要面对的问题应该说是比赖昌星逃出来的1999年要更加严峻的多，特别是像今年春以来的茉莉花革命啊，全国各地的这个维权抗暴起诉啊等等等等。那么我相信呢，中共内部的这个不管是哪一派，应该说都会非常小心，不会轻易的去动用赖昌星的妻子 牵动整个政府的一个大动荡。
赖昌星在温哥华生活期间，曾经被人指控诈骗了几十万加元。加拿大警方在调查的时候发现，赖昌星同在当地活动的华人黑社会组织大圈帮的成员来往密切，特别是同前年被人谋杀的一名大姐大更有大额金钱往来，而且还同私设赌场、走私等案件有关。但是警方始终没有正式提出指控，警方担心一旦指控，那么相关的司法程序会长达几年，可能会影响移民部的遣返进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严明从多伦多发来的报道。